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哈该书第二章，但是上次我们对于哈该书第一章的交通其实不多，这两章实在是应该合在一起的啊。先把哈该书第二章念一下吧。
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回汤、回酒、回油、回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污的哪一样，这污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见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寒风、梅难、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一切，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离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7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 我必存服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存服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坏，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哎，这样我们这个哈该书就念完了，你看。可是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一个问题啊，像这样的圣经我们怎么个查法？我们可能有哪些的入手点？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下它的背景，对不对？像这种东西呢，你就非得知道一点历史，知道一点背景。当然你刚听刚刚开始读的时候还是很不清楚的。今天呢在过了一个礼拜，大家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对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怎么去了解它？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的话呢是我们挺熟悉的。大致上来讲耶和华这分了好几次在跟他说话，这说话的顺序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读了一遍《以斯拉记》，但是没有思想很说什么东西。你看有鼓励，有责备。那个第二章开始，说你看你们见过谁见过之前这个殿从前的荣耀？有一部分人应该是见过的啊，
对对对，
按照那个
对，
时间隔了多久也不知道。那个圣殿被毁被掳，这个
70年，所以你看看嘛，他那个被毁被掳，所以这有些是他们是老年人。他现在能够记得的就是他小时候了，就可能他幼儿园的时候了，蛮老的。
对，所以这里是鼓励他，虽然这个殿现在你们建的这个殿在你们眼中看如无有，就是特别跟之前那个你们印象中的那个从前所罗门的殿相比，是非常微小的。可是呢，主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主在鼓励他，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说完这个之后，下面就说了一个责备的话，类似于这种，就说你们现在为什么这么缺乏呢？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个。但是从这个9月24日开始，怎么样？这是后面又是最终还是给他们一个鼓励，说主再来的时候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时间，我看这一段时间还是挺密集的，6月初一、6月24、7月21、9月24的。这些时间那就没有隔太长时间，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呢，他就
他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在干什么呢？
第一次的话是他们没有想到要建殿，就是他们建嘛。
对对对，上一章。
那从这个从9月24的话，他们看着他们已经开始建了，
已经开始建了。对对，
所以这是在表扬他们了，所以想以前他们那些人的作为。他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说用衣襟兜了圣肉啊，沾着圣的东西不算为圣，但是呢，你沾到污秽的就算污秽。所以说，那以前的那样一些人，有些人好，有些人坏，但是呢，他们都算为不洁，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就沾了那些污秽啊，他们就不算为圣嘛，就会神就会让他们缺乏之类的。我想这个，那现在他们开始在建神的殿的时候，耶和华心里欢喜的时候。这就是主要在鼓励他们的话了，就是说前面呢，他们还没开始建殿的时候，无花果啊、什么谷种啊、什么都没有，现在从这个时候就要赐福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去取物料建神的殿，开始建的时候，神的福分就临到他们。最后的话，你看他这个最大的褒奖应该是让所罗巴伯作为神的，所谓以他为印啊，那个东西是可宝贵了。
那个是干什
但
么
是具体的印干什么不知道，但是至少印是个
干什么不知道的
重
什么
要的东西，是个重要的东西。那最后面主要是鼓励他们，表示神对他们的欣赏。
Okay. 我们先把他刚才提出来那一段呢，再琢磨琢磨，他那个到底什么意思啊？说你这个衣襟兜了点圣肉啊，或者是 holy 的东西，献给神的东西，你虽然这么兜了，你的衣服不会成圣，可是你要是碰到什么死尸啊。那就一定算为污秽，
我
那
就
他
说，
就说这个百姓都是这样子，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就说现在嘛，我们每天 礼拜天我们去主日崇拜，我哪怕我们唱丧诗唱得再好，平时的时候我们沾染了各样的污秽啊，我们也不算为圣嘛。
那这应用当然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当时来讲，他讲这个到底是干什么？他就说这些百姓和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那是表示包括现在建圣殿这个工作吗？
我想他指的是以前的殿为什么会倾覆嘛？
那是他为什么要追想说此日以前？
我想十八和十九是对应的，就说以前你没有，现在我要赐福给你们，这是在十八十九，这是针对这一群人的。第五节说。以此日前耶和华的殿是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前面，是神以为自己为圣，实际上他们沾了污秽，他不算为圣。
他两次提到这个殿的根基嘛，第十五节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垒到石头上的，那个就是说整个圣殿被拆毁，那是那个国民，因为他特别讲到国民嘛，所以国民的各样工作在我看起来已经是不洁净了。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有很大的缺乏啊，可是百姓一直都不悔改。到了十八节他又叫他们在追想，他说此日以前，就是九月二十四日起啊，这是他发预言的日子，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那这个应该是这一群人立根基的日子，是不是？
对，应该是。
从那个根基的日子后来停工到现在一共隔了多少年，大致来讲呢，他们算的日期呢大概是哈该书是520，他们停工的时候呢应该是主前530左右，可能比530还早。为什么会定530呢？因为这个古列王啊，他叫什么居鲁士王啊，是530年死的啊，因为居鲁士王自己下的命叫他们建殿呢，所以旁边的人再捣蛋呢，可能他们还可以继续建下去。他们停工这个是第二个王下的令，所以表示他们可能停了十年，或者比十年稍微少一点。从建殿立了根基以后不久他们就停了工了，好像是这个意思。那这段时间他就问了，你们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这就表示这段日子，他前面也说了嘛，啊，这段日子其实以色列百姓不好过，因为他们把圣殿的工作停下来。然后他就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那这段话就讲完了。这个我还是有点不太懂哎，尤其后面这个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跟前面他那个你兜到点成圣的东西，跟这个兜到点污秽的东西，这有点什么关系呢？
我的线索看得简单嘛，圣殿被毁的是因为
百姓被算为污秽。
对对。然后呢，现在是在24日之前没有谷种啊之类，是因为他们懒惰嘛。但以后日子就好过了。就是、
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是吧？
那时候是因为为污秽的话才把殿毁掉了，以后没有一块石头垒在一个石头的光景，是因为那个原因嘛。
嗯嗯。
后面呢就他们开始建殿嘛。
他们开始建殿。
建到现在的时候他们还是到了9月24日之前他们很缺乏，但是后面奖励就来了嘛，因为他们开始在建殿的时候。
他们开始建，那他们现在算是洁净还是算是污秽呢？
他们应该算洁净吧，因为他们、那个
可是他前面说你不管兜了什么，所以他们为什么算洁净？
前面那个不洁净肯定不是指他们了，是指的圣殿被毁啊，被毁的那个日为什么被毁，是因为那些国民不洁净嘛、现在的话他们算他们为洁净，因为他们是不是悔改来的建圣殿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他不是先就先开始就是祭坛上献祭嘛，他们都已经被洁净了嘛，只是呢他们可能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组织好，所以还没开始恢复建殿的时候，但他们先建自己的房子。建自己的房子呢应该是不存在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了，只是他们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
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词啊，就是主词，因为他是同一段哈该的话，
那里说是他们，这下面说是你们，
上面说是他们，底下的责备的话也是说你们的。24节他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是这样，他们手下，这是讲到他们的祖先，然后现在你们要追想
想祖先嘛。
但是十七节讲是你们手下。
十五节他说此日之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落在一个石头上，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离了 耶和华殿的根基了。
对，
这是两回事。
那问题是说，那他十七节他为什么不说在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他们？他们
有
回响。
前面的那一伙人呢，是他的殿被毁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光景，这是对一切、对待一切人的惩罚。那对于后面他们这一伙人呢，是因为他们干事情不效力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是消极怠工的话，这十几年里面，就
有这个旱风霉烂冰雹是吧？
对，是在这十几年里面遇到的事情。
我插一句，
太太说话了。
我在想那个十二节，他说的是他就问。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等等等等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
嗯、
就是祭司很清楚的，他说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对。
我们要成圣被神算为圣，不是你去摸了这些东西。
或者做点圣功、对。
就是 对不是这样你就能成为圣的。
嗯 嗯
那到底是什么成为圣呢？
嗯、
那圣经上有很清楚的就是你要遵循主的圣经的律法呀，包括现在新约里头啊，我们要靠着主的宝血洁净我们，认罪悔改啊，这样子才能真正的成为圣。
嗯，
那就是说不是你做外在的这些东西让你能成圣，唯有主自己才能让你成圣。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污秽起来。非常非常的容易，
非常容易，对，
稍微不留意就污秽了，
嗯，
啊，就不成为圣了。你看，你有人是有意的去摸这些污秽的东西，对吧？
嗯、
但很多时候不小心你就沾染上这些污秽了。
嗯、
这点呢是很难。像我们看那个旧约的律法要做的那些东西，好像真是很麻烦，而且好多都不是立竿见影的。
嗯、
比如说像。什么五十年那些奴婢之类的都重新放回去、这个是明显的你吃亏的事情啊。
他是讲到最后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们现在开始听我的话，所以呢我就算你们为洁净，我从今日以后我要赐福给你，是这个意思吗？你们就算为圣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觉得就是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你行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实际上主是丰富的。你看像前面讲的那个第八节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神本来要赐福的神。为什么会降灾降祸？那就是因为人偏离了主。当你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来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那神就与我们同在，要赐福我们。
十一节到十五节是耶和华把以前的他们以色列人的行为做了一个警示，就是说你们要像他们那样学的话，你们就会就你看最后你的殿
像他们那样的话就是不行了。对，
现在呢你就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嘛。然后呢你建的殿呢，神才给住进去嘛。如果说前面那个16节到17节的话，也可能说他们在过去的十几年他们没有按照神意心意而行的话，肯定也就是灾难无悔了。所以说就但是呢，如果现在你们开始在建殿的时候，这个时候蒙神悦纳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就被看为圣洁了？不知道。
不知道，我是觉得可能比较中肯一点，因为或者他就是要警戒他们。
对对对，
这里面仍然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在建圣殿你就能够成为圣民，你就是洁净的，你只是碰了一些圣物你就洁净了，不是这样子。当你没有在建圣殿的时候，你一定沾染污秽的。我提醒你们，这十年这十几年你们停工下来，我用各样的灾殃来提醒你们，用各样的缺乏来提醒你们，你们一直没有起来，你们现在起来了，我会赐福给你们，但是仍然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这样就是洁净了。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们现在虽然照我的话来建这个圣殿，可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群国民是不是成为洁净，不是因为你是不是碰了圣殿碰了圣物， 是不是可以大概这么说，你们现在这群人算是洁净了？他倒也真的没这么讲，他好像就是拿来鼓励他们，而且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警戒他们的意思。
觉得是这样，但是你看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一节7月21日到第十节，这7月21日应该也是第二年的，因为第一章是第二年6月嘛，中间隔了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的时间发生什么了？为什么先知好像在请教祭司，问祭司这个律法是什么？这个律法应该是旧约摩西五经里头都记得很清楚的。他问他说这个兜上肉啊，这个衣襟挨住这些，
对对对对，
所谓的
这祭司一定答不出来的，对，一定
挨住这个不算。然后他说摸了污秽的摸了死身的，他就说必算。然后他说完了之后，哈该就说，那耶和华也说了，就按照你们所知道的这个，这民和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个样子的，手下所做的工作也是这样子。那他们是这样，那对，那神的律法应该是神的法则没有变，那对你
对你们也是这样，对，当初怎么样，现在仍然是怎样。那只是说呢，在这里边啊，他的确有个对比，因为第二章分成三次的预言。既然当初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那到底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那它这个意义就是在第一次的预言和第三次的预言里面讲出来了。你看第三次的预言就是最后一段哈该书的预言，他是说他要必震动天地啊，要倾覆列国的宝座。那这个当然我们一定知道，讲到最后的这个世界的结局跟审判，所罗巴伯我以你为印也是一样的意思啊。这个所罗巴伯当然就是预表基督嘛，这个我们都晓得的啊。那只是他从这个归回来的民赎出来的，从巴比伦逃脱出来的人啊，这个他的领袖啊。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你要怎么去属灵的比喻都可以。但大致上来讲呢，你就发现说神有一个做事的顺序。我们等于这样问好了，假如第二个圣殿没建起来，那主耶稣的救恩难道就不成就了吗？没有吧，你不一定要圣殿，这大祭司才可以审问他，比拉多也照样可以把他钉十字架。可是在神的顺序里边，他每一次做事情以前，他一定有一个预表，他一定先给你讲好了，而且这个预表是多方多面的事情都帮你做好了。从他们回归开始建第二个圣殿，然后耶稣又来，他又说自己的身体为殿，一个一个通通是套得牢牢的，神自己给自己的一套非常，你可以说非常复杂，可是也是你绝对颠扑不破的一个演算啊。所以这个哈该书第二章呢，他最后讲到审判，可是审判之前呢，他又跟老百姓讲呢，你们现在所建的这个圣殿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答案，就是说你们手上做的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答案。你们手上做的这个工作呢，你尽管你做得好啊，我可以赐福给你呢，可是你仍然可能会落在我的审判底下。那详情怎么讲就没说了，只是他没有把这个再讲得更清楚。你要知道的更清楚呢，需要看哈该书的第二章的第一个预言。这三个预言摆在一起，我们就会比较稍微能够懂一点了。这第一个预言说的什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面最出名的话是什么？过程也很有意思。他开始的时候先问他：“你们觉得这个殿怎么样啊？”不是 nothing 吗？你们以前见过这个殿的荣耀，就算是你小时候见过的。你看我们现在要是回去看我们小时候的东西，那就会觉得说，哎呦，小时候看的好大，现在看的好小。可是他这里是反过来的，你们小时候记得那个殿的样子，你再看你们今天动手造的这个殿，是不是好像什么都不是？他先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可是他的结论是什么？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对对，怎么会这样子？你又说看为无有，实在是比不上，又说这是女大十八变吗？还是怎么样？
上次也讲过了嘛。你说这个后面的殿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嘛？
指的是耶稣基督，或者你就着哈该当时的预言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所做的那个荣耀不荣耀呢？啊，不是照着你们所做出来的多少来算的，只是对着神来讲呢，这是一个带进更大荣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步骤，等于这么说好了。他肯定是指着耶稣基督，然后他这个指着耶稣基督的什么两个词，一个词是荣耀，还有一个是什么？
平安。
平安，对， 平安。什么是平安？或者什么不是平安？那平安当然是，如果你跟这个第二段来比起来的话，那就是不再算你为污秽了，不再定你的罪了，你还有罪在神面前还有问题，都不叫平安。
出现荣耀和平安的话，肯定是路加福音那一节嘛。
路加福音
荣耀归于上帝，然后平安
啊，对对对，耶稣诞生的，对，在天上有荣耀，在地上有平安，讲的一点都没错。其实我们信主也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你可以说是平安，也可以说是不害怕。这边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他这个时候对当时的老百姓听起来呢，啊，为什么这个荣耀这么大？因为我们这个殿建好以后啊，神要震动天地、沧海、旱地，还有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这殿满了荣耀。这老百姓能够明白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这个殿做事啊，但什么叫做震动万国？到了最后又说震动天，所以这个跟最后是这两个预言是连在一起的，是互相对应的。最后一个预言把这个怎么个震动法颠覆列国就讲出来。现在呢，只是讲好的，震动万国，让万国的所有的珍宝，其实讲到说从各民各国各方各族。招他的子民，这些人成了认识神的人，认识耶和华的这个知识要充满遍地，这是他的荣耀。但是这些的东西都是借着第二个圣殿的建造带进来的。所以尽管在你看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在人的眼睛看呢，也的确是算不了什么。可是在神的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进程里面呢，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嘛。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比较稍微能够把这整个的东西串起来一点，也比较容易解释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虽然在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上呢，可是这个工作本身不能够使你成圣，也不能够使你算为洁净，不过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小看自己目前所做的这一点点呢、啊。对于神永远的计划来讲呢，啊，跟着所罗巴伯回来的这个每一个人都给你算进去的，这一点点的人在神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